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读完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以后呢，我觉得像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所发生的问题，跟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下来的这些人对别人的影响都很普遍，今天常常就存在我们的周围，或许我们自己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是99%不管是9%，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像这样的光景。假如我们真的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像保罗这样的人太少。以至于怎么呢？像加拉太这边的人这样的受着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的影响，的情况就是一年累积，两年累积，三年累积，四年累积以后，累积到10年、20年，说是信耶稣信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没有保罗，假如因为没有保罗这样的人的话，这个加拉太地方那些信耶稣人不晓得会离开基督福音的那一个要有多远。以后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到底差到多远，我们真的不敢想。可能就像今天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离福音的本质差了那么远，不晓得在保罗以后的世代里面到底有多少像保罗这样的人能够看清楚，而且那么的看重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所有一切的夸口是对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保罗这个第二章到底要夸耀他的个性，到底要跟跟加拉太这些地方信耶稣到底要讲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什么呢？他说过了14年，我又上耶路撒冷，我跟谁呢？我跟巴拿巴又一起上耶路撒冷去。不可否认的，福音当然是从耶路撒冷慢慢慢慢往外传的。那么福音为什么会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呢？因为耶路撒冷遭到逼迫了，因为耶路撒冷遭到饥荒了，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移到外面去。那个时候他们挤在耶路撒冷多好，有圣灵的同在，大家说方言传福音，对不对？凡物公用，对不对？一讲到3000人、5000人，许多人都能够归主，哇，大家在那种复兴的，在那些复兴的兴奋的里面，谁还想得起耶稣基督的什么升天前的使命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对不对？大家挤在一起，300、500个人、500-600个人在一起聚会多好啊！什么还去想到别的地方呢？但是上帝很有意思的，他兴起一个环境，让耶路撒冷那边有很多的人不想离开耶路撒冷的，只想坐在那边享受所谓的属灵复兴啊这些东西的人，怎么他不得不分散到各地各方去传福音。而这些人分散到各地各方去传福音，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去到外邦的地方传福音，到底还是带着天主教式的福音，还是带着基督教式的福音，还是带着福音派式的福音，还是带着灵恩派式的福音去传？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直到保罗，我在想，假如每个人都传很纯正的福音的话呢，保罗还需要神还需要兴起保罗来做外邦的使徒吗？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么多人到外邦的地方去传福音了，还需要神要亲自，耶稣要亲自在大马士的路上去遇见保罗，或者说让保罗遇见，来做这样一个拣选，特别拣选的工作，让保罗可以到，让他从一种经历看重律法一切的规条，到保罗 在十八节的时候讲说，我素来所拆毁，就让保罗完完全全把他从前看中的律法，要这样做那样做的东西，统统拆毁。所谓 destroy 拆毁，就统统完全的丢弃，丢在。就是再也不去看重他了，这样的一种能够让保罗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真正的悔改，然后他掌握到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得了的大事，而是律法没有办法完成的。神要这样的去拣选保罗，是因为从耶路撒冷那时候因着环境逼迫被打上到各地去传福音的人，到了外邦人中间，他们传的是带着犹太人律法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而保罗在外邦人中间有过那么长一段时间传纯正的福音，因为保罗真正实实从他内心的深处，从他的骨子里面骨髓的里面，都把那些从前挟制他让他不得自由也不能够拯救他，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救他的。当他尝到了耶稣基督给他释放以后，怎么样，他把这些东西真的完完全全丢弃了。以后他经过了这14年，他在上耶路撒冷去以后，他很有趣的。他怎么有趣呢？他怎么讲一件事情呢？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就他不去也不行，是神一定要他去的。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呢？因为他真的要好好的把他在外邦人中间跟外邦人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是好好的去跟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说一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他，让他看见是这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才是真正搅乱天下，让人不能够真真心心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原因。真的我不知道。他上去的时候怎么样，他讲了句很有意思，他说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很高调的让大家都知道我去见了使徒保罗，我去见了使徒彼得，我去见了使徒雅各，我去见了使徒约翰，因为那个时候这三个使徒在当时耶路撒冷是不得了的事，每个人都把他们看成是这个不得了的人，人家把他们看成是总统也好，政治上来讲总统也好，经济上来讲是某一个企业不得了，很有成功的企业家也好，在宗教上有多大成功，意思就是说他在人，这些人在人的心目中是不得了的人。在什么心目中呢？在那些犹太信耶稣人当中，他的地位高到一个地步，可能把他比耶稣还更高都有可能的。就像今天很多人哇，看中一个传道人，耶稣讲什么他不在意，这个人讲什么他一定要照着做。是那保罗看到那些人，他到耶路撒冷，应该到了耶路撒冷去拜码头啊，到了你的地盘了应该怎么样，保罗怎么说，我根本没有高调去见他们，我也不以我见了这些人来增加我的所谓讲话的分量，我去根本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保罗跟这些人这个是怎么样，而这些人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在犹太人来讲，这是个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我们 body body， 我们是哥们的。保罗也不想让人家知道说这三个大使徒是这样的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保罗是给这三个人认为最大的使徒是这样的被接纳，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呢？他说免得我什么呢？他说免得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个过去跟现在突然奔跑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读的时候在思想，这十四年来耶稣不是靠着使徒的这三个在耶路撒冷很有名的大使徒的名下在那里做什么，他乃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传道，免得他突然奔跑，意思就是说免得怎么样呢， 免得别人因为你跟这三个人怎么样，所以人家怎么样对你，没有，耶稣一定是靠着那个，保罗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奔跑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是打着名号。今天很多人怎么样打着，我是跟某某立法委员是朋友，我跟某某的大官是朋友，是不是啊？保罗他打的不是大使徒的牌子，保罗打的是耶稣基督，真正靠着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值得我们看到的。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勇敢？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软，就是这样嘛。保罗他真的已经悔改了，他看到他从前靠律法，他自己什么呢？只能够做一个法利赛人。为什么呢？他要靠律法，自己又做不到，又要让人家以为是做得到，又要在犹太教里面律法里面热心，搞了一大套东西怎么样呢？结果只能够装假嘛。他现在可以自由嘛？所以他说，那一些从耶路撒冷来，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邦人谁来懂律法？是不是啊？那么这一些人只要来高举律法的话，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去做那些外邦人的师傅嘛。因为你不懂，非要我来教你。他有耶稣了，你还要教他什么？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这个心，这一种的光景，保罗看得很清楚。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耶稣基督都给他自由了。我们今天还来定过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不对，那样做对，就是我讲的就对，你讲的就错。保罗怎么说？不是，你是嫉妒我们的自由。就算我今天不完，就像这些信耶稣外邦信耶稣的人不完全，很多地方做的还不完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接纳他了。你自己不想靠着耶稣，一定要靠自己，这样做那样做，让人家以为你很好，你又做不到，又很不甘心。你不甘心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还要让别人也做像你一样这样的人呢？保罗的眼睛，他生命里面，他很清楚地看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他们。你要传你的律法，要规定人家这样那样那样，人家做不到就用律法去批判人家。我传的福音不是这样，我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耶稣本来就是按照我们这么败坏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真心的愿意悔改，我们只要真心的到神面前来跟上帝说，主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感谢你，你接纳我这样的罪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的引导改变他，让他能够得着自由。你还要去控告他吗？所以保罗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这些人。为什么呢？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的中间。这是一个，因为什么？因为保罗的心里面有个真实的福音嘛。当别人一传那个假的福音的时候，掺杂的福音的时候，保罗里面很清楚嘛。你要给人什么东西，我没办法拦阻呢，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让福音掺杂的福音去影响别人呢。但是呢，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也被影响了，被影响。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就是有同侪压力。大家穿名牌，你也不能不穿名牌；大家都要说守律法，你也不能说不守律法。光信耶稣还不可以，还要守律法，还要行隔离，还要搞这些东西，还要守节日，还要这样，还要那样。这样不做了，好像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也大概死了，你还是个罪人。这个话讲得通吗？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今天有很多的人，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就是去跟加拉太地方说，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这样做那样做，他自己也做不到，还要叫人家这样做那样做，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把人到最后是靠圣灵入门，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今天多少百分之多少的信徒，他觉得信耶稣很释放、很自由、很喜乐，还是觉得他信耶稣是另外一种的约束，不得不做许多他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神也不怪他的事情。神怪他的事情，神一定在他心里面给他感动，让他难受。神都没有怪他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很小，很生命还很幼小，上帝都还没有要求他这样做，我们就用一个定规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真的，保罗看得很清楚，所以保罗在前面就跟他们讲说，我根本不像你们一样要用人的地位权力来衬托我保罗传的福音，不需要。我传的福音是不是跟人学的，第一章讲，我不是跟人学的，也不是跟人家商量的，也不是从人那边去拿了讲义来跟人家讲的，我真正是使耶稣基督启示我的。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把握，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东西是跟人学来的，有多少东西真正是神教我们的呢？难怪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个东家讲账讲对，我们就说对；西家讲对，我们就说对；东家讲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对了；西家讲错，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错了。而东家跟西家又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神儿女怎么活呢？今天神儿女怎么活呢？自己里面那一点是被神来教我们的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东西都是人教我们的时候，要怎么活呢？保罗很清楚嘛，这就是真正的福音。 OK， 而保罗把他这样的情形去跟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基法、雅各、约翰讲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三个人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完全接受，因为他们从耶稣领受的也是这样。在耶路撒冷的基法、雅各跟彼得，他们从复活的主领受的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但是很可惜，他们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怎么样呢？那一些跟随基法、雅各、这个约翰的人怎么样呢？他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基法、这个雅各跟约翰怎么样呢？是那么的接纳保罗的。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基法、雅各跟约翰不去跟他那些徒子徒孙去讲明保罗是什么呢？而他们下面还有很多的人，就我读圣经从很真实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没有去跟耶路撒冷其他的信徒，从前是犹太人的信徒，跟他们讲保罗传的福音跟我们的是一样，因为你们三个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嘛，完全接纳他嘛，你们有没有跟那些人讲这样的事？一个是没有讲，一个是讲了，还有一个是讲的不清不楚。今天很多人就是不清不楚，你觉得他对不对啊？你那么还对不对啊？他也不表态，有没有？有些人怎么样？很清楚的表态了，表态什么呢？圣灵的恩赐，有方言，有医病，有什么都有，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怎么样？虽然我很敬佩你，但是我根本不佩服，我也不相信。所以呢，你讲是你的，我自己的思想还是搞我另外一套。有些人根本像这个，假如说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他们根本就不认同这个保罗，对不对？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是假的。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我想这三个大师都可能是假的吗？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下面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悔改，他希望别人也要照着他不吻合福音真理的路来走。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不能改变自己，所以怎么样，他自己不能这样完全的相信耶稣，他要逼着别人也要跟他做一样才显明他是对，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们承认自己做不到错就好嘛，为什么呢？耶稣就这个赦免我们，真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保罗，我在想，这个保罗是保罗，是因为他真正得着耶稣。我们之所以不是保罗，就是我们得着的耶稣太少。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得着耶稣，那个耶稣太小，小过他心里的律法，小过他心里所要规定人家这样做那样做的那一个观念。今天假如耶稣福音只是一个观念，而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观念比这种观念更大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真理就很小了。不需要我这样讲，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听懂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对不对？这一个观念重要到个地步，比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的这样一个真实还要更大的时候，你顶多能够做一个什么样呢？你顶多能够做一个耶稣基督很小，中华文化很大的一个信耶稣的人。到最后你活出来怎么了？耶稣的部分对你的影响比较少，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这样而已。他变成这样，一个上海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这一个观念，这个爱面子的观念大到一个地步怎么呢？比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要我们把面子放下认罪悔改这个观念还更重的话怎么样？他也会因为自己犯罪的痛苦需要耶稣救他，他又很爱面子什么？那只能够偷偷的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头脑里面有某一种的观念大过福音的真理。保罗在这个地方很真实，他讲到一个什么呢？这些大使徒不能够增加我一点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些再大的使徒，再大的地位，再大从前，他是犹太，保罗是犹太教里面，那么跟他同辈的人，他是最热心的。保罗在他同辈人当中，在犹太教里面是最热心的，他曾经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种的束缚的，或者一种观念的。而保罗得着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完全知道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所得着的救恩耶稣来相比，所以地位从前他同的知识都不能增加他什么。他担心的是就算我把从前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搞的时候怎么样，只能够混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觉得说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些人根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能增加他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心里面的耶稣基督比呢？当我们心里面的耶稣基督比一个我们敬佩的属灵人要来的更大的时候，那个属灵人对你的影响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再大的影响也影响不过耶稣对你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讲，耶稣在我们心里面不大，而那一个你认为很属灵的人在你心里面的地位比耶稣更大的时候，那么那一个人错的影响你也会受影响，那个人好的影响你也会受影响嘛，那变成这样了。等到一个人的观念地位很重要的话，那么怎么样呢？这个耶稣没有地位那么重要的话呢，那个有地位对他的影响一定胜过耶稣对他的影响嘛。保罗他讲的是你们这些人不能加添我什么，那个意思就是你们的地位，你们属灵的知识对我来讲跟我认识的耶稣来比起来怎么样呢？你们这些东西已经不能再增加我些什么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嘛。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对我有点好像有点加分，那个人对我有点加分？因为他里面根本觉得耶稣不是他的所有的加分嘛，所以人才会变成这样子嘛。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今天我们能够要求每个人都是保罗吗？没有可能。当一个人不是保罗的时候，别人需要去批评他吗？那不需要。但是呢，等到我们读到圣经发现我们不是保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行呢？这才是我们要想的问题了嘛。 OK， 好，下面我再交通道一定很有意思的。 连彼得这么大一个使徒啊，他在某种情况的里面还要装假，为什么呢？这就说明说，再大的使徒也是个人，他也要面子，他也要受着将来说，今天我在安提阿跟这些，今天我在安提阿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个话，这个通通在安提阿的外邦人看见吃饭，觉得对啊，这个使徒很就是啊，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啊，对不对？跟我们一起吃饭。耶路撒冷那边，从雅各那边有几个人来到他们中间的，他就怕给他们看见，因为这些人会回去，这个什么七七八八的，这个二百五的讲很多的话，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要怎么混呢？不是吗？没有耶路撒冷来的人，他跟这些外邦信耶稣人吃饭，一起吃到很开心。等到这些从雅各那些就是耶路撒冷来的人一来里面来，他怕给他们看见以后，今天有许许多多很无聊的，讲很多的小话，对不对？跑到七七八这样那样，你知道吗？他跑到圣何塞去参加聚会嘞。他今天跑到哪什么地方去跟人家怎么样嘞？这些话讲了。你要怕这些人，你就不要去。你真正觉得有帮助的，你也不要怕。这是很真实嘛。今天为什么会有些人怕？哎，怕有没有给他看见？哎，今天看呢，哎，去的人有哪些？哪些人去到底是卧底的？要来做情报的？哪些人去才是真正在那边也是跟我们要去追求主的？怎么信耶稣信到那么复杂呢？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种问题嘛，这种风气可以助长吗？你是基法，你是彼得，我这当面指责你，你不去你就不去了嘛，你既然去了为什么要装假呢？你不跟外邦人吃饭，我一点都不怪你，我也不会强迫你，因为上帝是差派你到受隔离的人中间去做使徒，你不想跟外邦人吃饭，我保罗绝对不会说你嘛。你为什么今天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没有来以前嘛，你跟大家吃，这些人来了嘛，你又假装好像不跟我们去吃饭，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这个是不良示范呢、哎。你是个大人，做的这样的行为是让这些外邦信徒怎么样的？到底觉得怎么回事嘛？这个叫不良示范嘛？今天有多少在上面做官的人、做父母的人，做了很多不良的示范，自己还不知道嘛？人不讲他知道吗？现在的问题是，基法他真的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胜不过自己。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你彼得你不知道，我要说给你听。保罗说基法，保罗说彼得，是要让那些外邦的安提阿的信徒知道说，他虽然是个大使徒，他做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根本他不是在讲基法，彼得怎么不知道呢？彼得他是知道的嘛。那么谁不知道呢？就是那些安提阿的信徒，保罗这么怕他们不知道，以为这样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大使徒，怎么会做不对的事呢？所以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你以为一个大使徒、大传道、大长老、大牧师做的都对吗？这边我觉得最宝贝的什么呢？保罗当面责备彼得、基法，彼得有没有发飙啊？他就默默承认是我做错了。今天你看，那些在台面上有地位的人，他错了，你去说他，你看看，秋后算账。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福音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可以大家这样和稀泥吗？我刚才在分享以前，我就问大妈，我说大妈，你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拦阻我做保罗做的事？你们猜大妈怎么回答？她说我觉得这是你的个性，我就不希望你做。假如有一天我真是觉得你是为福音，我再难过我也会让你去做。哎，所以我还是我，不是保罗。 因为有人叫我不做，我就要忍了，变成这样，不是吗？这也是另外一种的，你不管是我真实生命的光景也好，事实上人就有这种软弱嘛，对不对？你说这是大跌的长处，我也知道嘛，但是呢，这个长处是人层面的还是神喜悦的呢？就是怜悯我们，让我慢慢慢慢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嘛，什么是很清楚呢？外邦人不勉强你犹太人，你犹太人为什么勉强这个外邦人呢？就你做你的一点都不错嘛，我保罗也没有说你嘛。当你是个犹太人，强迫外邦人一定要做犹太信耶稣的人，让他就做一个外邦信耶稣的人就好了嘛。内向的人，对不对？你就做内向的基督徒了嘛。上帝慢慢修正你，修正你，改变你，到有一天你的内向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神也能够使用。有一天你也发现你自己不那么的害怕，在人面前怎么样的时候也很好嘛。一个外向的人，你就让他做个外向的基督徒嘛，神也慢慢会修正他，借着他的外向的个性使用他。或许到有一天，神就在某种情况的里面，太外向也不是很合意的时候，神的生命慢慢修改他，让他也能够也内向一点嘛。干嘛一定内向的信徒们一定要叫人家变成内向的信徒，外向的个性的信徒们一定要人家变成外向的信徒，是不是这样？没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你按照你的领受好好做你那一份嘛。我保罗不怪你，是不是啊？你到了圣殿，你还在那边守律法，你到了时候还要到圣殿里面规定祷告的时间，你继续祷告。哎，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有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圣殿规定要祷告的时间，他们就去了？有没有？有啊。他们能够要什么？他们要每个外邦人也通通到了圣殿里面规定祷告的时间，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吗？那么他们是外邦人，不洁净，至少还要先洁净七天以后才能够上圣殿的嘛？还要把头发剃剃光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嘛？今天你怎么可能一个外邦人，你要要求他成为像犹太人一样这样的信耶稣人嘛？今天我们常常在做什么呢？做美国基督徒，台湾式的基督徒，而要求人家一定要变成美国式的基督徒，变成台湾式的基督徒，变成中国式的基督徒，变成西班牙式的基督徒，可以要需要这样吗？保罗下面讲了一个我觉得今天我在读里面最宝贝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我跟大家分享第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不晓得多少人解释这段圣经，但是你们也不要把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作是唯一绝对对的一个解释。保罗的意思怎么样呢？你跟我讲律法，我已经承认了我做不到，我愿意接受这个法律对我死的宣判。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你用律法要求我，我就跟你承认我根本做不到你的要求。耶稣已经赦免我了，我可以很自由的向神活着，多自在啊。你说我对你说我错，我也不信你吗？你就是说我错，你也不为我钉十字架吗？来赦免我吗？好，你说我错，我根本承认，我要承认了，我比你错的还更离谱，我根本是死在律法里面的人。但是耶稣已经替我还了律法的罪债，我现在可以自由的享受活着。我一点都不是理由，我是真真实实的安全感。假如我的希望是在遵行律法的话，我还信耶稣干什么？假如我是按照我自己今天的能力可以去遵守我应该做的事情的话，我还去信耶稣干什么？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这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意思就是说，假如因为律法规定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做这样事情做不到人就要死的话，我保罗承认我已经是死了，我死了100次了，我死了1000次了。你每一次用律法来要求我的时候，保罗说我都死了，为什么呢？我做不到。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替我钉十字架了，可以 让我向神而活，这就是我的把握。我记得我信耶稣给我最大的把握是，我真的不怕别人定罪我，因为你不需要定罪我，我自己都定罪自己。但是我里面的把握是，耶稣已经为我这样的定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怎么样呢？让我可以从罪里面得着那种罪恶控告的释放，而且耶稣基督为我定十字架，成为我的一个生命的力量，让我以后可以越来越做到我从前做不到的那些律法的规定。我们今天还听到用律法让人家自我控告，让人家自卑，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坏，我就是不好。今天任何人用要求来律法你的，用律法要求你应该这样做， 你只要很简单跟人讲，我真的做不到，我是该死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付了这个代价。我们到底是像保罗一样，就律法我已经死了，而我可以很自由的向神活，我们是这样的人呢，还是什么呢？人家一天到晚有律法要求我们，我们又不得不按照他的律法要求照着去做，好像还很活，对不对啊？其实怎么样呢？根本是心不甘情不愿，是装假的，是这个法利赛人的。我们需要这样吗？那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当我们一天到晚做这样一个法利赛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也会那样去要求别人的时候，你真的自己受的痛苦还要让别人去受吗？我们要不要像保罗一样，人家一用律法来要求我，是是是，我根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我根本是个罪人嘛，但是感谢耶稣这么的爱我。所以保罗后面怎么讲呢？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什么恩呢？就是神的救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哇，这句话我们大家好好体会看。我真的不会丢掉，就是我不会废掉，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用律法来定罪我也承认，但是呢，我绝对不会忘掉神的恩。那个恩是什么恩呢？就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的恩惠。今天有太多人根本不体会什么叫做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在律法定罪我的时候，让我心里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就耶稣为我死了。一个人别人用律法去定罪他，他里面一直被罪恶控告，他基本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呢？我自己做不到的就完蛋了。所以告诉你了，什么叫做福音？就是我自己做不到，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感谢主。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绝对不怕别人用律法来控告我。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活着是什么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活着是我们的肉体活着，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在我里面的肉体大，我活出来的当然肉体的部分比较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多少我就能够活出来多少，但是基督活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越来越增加，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多。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信耶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不是，都是用律法要求，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要求人家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做得到还要信耶稣？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现在看看，在这个时代有保罗吗？这个时代有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啊，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像那些从雅各那边耶路撒冷下来的人吗？这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